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晓得种种成因会造成各种不同的重担，神说我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我们在处理自己关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变得自我中心，我们被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所充塞，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给其他人。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提及了这种以自己为先的态度，他挑战那些早期的基督徒要走出他们的自我小世界，尝试去环顾周围。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将同样的挑战延伸到我们今日的处境中，他解释如何彼此担当重担，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我们是否感觉到我们的担子很重呢？以至于我们问神，主啊，我还要背负这个担子到什么时候呢？神啊，你明白我受的苦跟我的感受吗？我们曾否感觉到人生就像一条漫长的隧道，在尽头之处没有亮光，神似乎也没有拿走我的重担。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不同的重担，有些是暂时的、轻省的，但有些是非常沉重的。但我们感受最糟的就是，我要一个人很孤单地背负所有的重担。然而，弟兄姐妹，这并不是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我今天的信息就是彼此担当重担。但是可能你说，我自己都已经有很多重担了，不要叫我去背负别人的重担。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分享别人的重担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重担可能会更加的轻省。今天的讲题是彼此担当重担，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段经文就正好处理这个特别的题目。他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些软弱的肢体陷入罪中，偶然被过犯所胜。基督徒应该怎么回应呢？就是去分担这个担子。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经文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讲到，当一个人他道德上失败了，他犯了罪，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姐妹就要把他挽回过来，使他得到赦免，得到鼓励，使他归正。我们不应该骄傲，不应该自负，否则我们也会受到试探。相反的，我们要有一颗谦卑温柔的心，我们凭着爱心来挽回他们。保罗在第二节到第五节，他又说了，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到第五节， 从表面看来，这段经文似乎存有矛盾。第二节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在第五节这儿却说呢，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其实重担和担子是两个不同的字眼。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这儿，重担是指一个很沉重的压制性的重担，是一种强加在人身上的重担。而加拉太书六章第五节这里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实践自己的义务，完成自己的责任或者工作。这是我们要处理的事，我们应该要完成我分内应当完成的工作，承担我应当承担的责任。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保罗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它是指另外一种重担，这是一种我们感受到的重担。通常我们在生活的处境里发生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后，我们就会感受到重重的压力，这些经历会把我们带进低落和沮丧里边，我们想寻求出路，但是却找不着，我们感到格外的孤单，我们会把它称为重压，把它称为是我们的重担。这些重担从哪里来的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做了某些行动的后果，比方说我们犯了错，我们犯了罪，我们做错了决定。有的人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因为之前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以为这个决定是对的，但其实是错的，这就给他带来了重担。当然有些重担呢，是魔鬼撒旦加给我们的。撒旦他在神面前控告圣徒，他是那定我们罪的，控告我们的。许多许多人天天活在愁云惨雾当中，活在被定罪的压力底下。撒旦控告他们说，你这么差，你毫无用处，你看看你过去是多么糟糕。虽然神已经释放了他，但是这些弟兄姐妹却似乎永远不能从过去中得到释放。有一种敌意、愤怒、苦毒、愤恨，或是一个不饶恕的心在困扰着他，他不能饶恕自己，于是他的心灵备受压抑，活在这种重担底下。当然神也会把一些重担给我们，因为圣经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我们的重担有些是来自自己的，有些是撒旦加给我们的，有些是神给我们的。比如说做父母的可能常常会有负担为儿女祷告，我们也有负担为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的配偶祷告。有些时候神会突然提醒我们要为某个肢体、某位弟兄或姐妹祷告，我们就打电话给他，询问他最近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地方，最近都好吗？可能对方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没什么啊。但如果神把这份感动放在我们心里，而他们却察觉不到需要的话，可能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状况不太敏感，所以神就先感动我，先去问候他一声。可能神要在他身上做特别奇妙的工作，他们可能察觉，可能没有察觉。而我们有责任去担当别人的重担。我明白，当我们受到很深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去担当别人的重担的。可能我们说，哎呀，我自己的重担已经够多了，都要把我压垮了，还叫我去担当别人的重担，会把我压死的。弟兄姐妹，我明白你的困难，我明白你心里的难处，但是我要告诉你，要让我们的重担变得更轻省，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分担别人的重担。而且我们有这个责任，因为这是命令。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神圣的责任。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责任在我们身上呢？其中有原因。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经文记载，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2:37-39，马太福音22:37-39，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好，在这里神吩咐我们要担当别人的重担，我们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这是我们的义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模式也是如此。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背负了我们的重担，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失丧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担当我罪孽的那一位，我们今天是永远跟神隔绝，没有盼望的。但是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我们的名字才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在神里面有永远的保障。本来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罪孽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了，为我们承担了。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是一回事，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却是另外一回事。假如神对我们说，我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肯定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不能够处理得好。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他是完美的典范。在彼得前书2:24，彼得前书2:24这儿，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是由于耶稣基督承担了我的罪孽。另外在马太福音11:28-29，马太福音11:28-29，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常常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完美的典范。神说，他已经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担当别人的重担，我们要帮助别人，关心别人，除掉他们的担子，这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特权，也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责任。这些重担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能是一种属灵的负担。比方说，一位年轻人，他快要从学校毕业了，但是他不晓得神要他毕业以后做什么，神可能会感动他，寻求神的旨意，如何抉择前面的道路，这是一个莫大的担子。一对正在谈恋爱的恋人，差不多要结婚了，他们想要做正确的决定，他们愿意委身顺服神，他们要知道这是否是神的旨意，这也是一个担子。我认为一位活在圣灵里的基督徒最经常要处理的事，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给我负担，神给我感动，特别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当我没有掌握到足够的资料做决定，没有足够的把握，我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不知何去何从。这种重担是神加给我们的一种属灵的重担。第二方面呢，还有情感上的重担。这可能是因为在跟某些人的相处过程中曾经受过伤害，可能是我非常亲爱的人，我很想对方能够有改变，我不可能改变他，所以我要承担那些情感上的重担、伤害和压力。又有可能是我不能饶恕自己的过去，这些事情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我不能够赦免自己、原谅自己，这是我所背负的重担。也有可能是我在一些关系上产生了愤怒，产生了苦毒，有些负面的情绪进入我生活中，我也必须承担。此外，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显示出我们有这些重担，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挫折，负面的情绪等等，使我们很容易被激动， 很容易产生被拒绝的感觉，因为我们忘不了可能父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曾经把我们赶出家门。我们肉身的情感可能小时候被虐待过，或者是遭遇到别人的伤害，我们这一辈子一直背负这样的重担，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一直到我们愿意分享出来，让神把这个重担挪走。情感上的重担有很多类型，身体的残疾也是另外一种肉体上的重担。除非神在他身上施行奇妙的神迹，否则他可能一辈子要承担这个重担。这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错。不但如此，有些人他要承担经济上的重担。在我们的国家，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很多文盲不识字，因此他可能过比较贫穷的生活，经济的担子很大。有人可能责怪他们，怎么自己不努力呢？怎么自己不用功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别人的处境当中，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别人所背负的重担。我们晓得种种成因会造成各种不同的重担。神说我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我们不要选择性的背负别人的重担。我们不能说我不喜欢，或者觉得这对我不合适。主耶稣没有说把你的重担释放以后你再去担当别人的重担吧。因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当我们有千斤重担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分担别人的担子。保罗又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就说呢，虽然我们有自己的担子，但是我们还能分担别人的担子。保罗说，当我以为我自己不能面对，我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神就教导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事实上，我们有责任去分担别人的重担，无论对方所背负的重担是什么样形式的，有多么沉重，如果我愿意顺从神，我愿意分担，对方的重担就轻省了。我分担的越多，对方就越轻省。保罗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爱人的表现。我们同情受伤的人，我们分担他们的烦恼，他们的伤痛，他们的困难。我们这样做不单是帮助别人，而且我们是正在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我们正在实践最大的诫命。我们不单是爱神，我们照着神对我们的爱，爱我们的邻舍。我们怎么去分担别人的重担呢？首先，我们要很敏锐地察觉别人的需要，察觉别人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敏感于别人的恐惧、需要和伤害，我们就不能够分担别人的重担。所以神赐下圣灵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晓得自己的需要。神说，圣灵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使我们的心灵能够敏感于别人的需要。这些重担可能是因着罪而来的，可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也可能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如果是出于神，神一定会说明让我们晓得。然而神是不会定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神总是张开双手，随时准备赦免洁净，让我们从罪疚的捆绑中得到释放。我们要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保持觉醒，保持敏锐，特别是对别人的需要，这样子我们才能适时地分担别人的重担。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接纳别人。我们要愿意按着别人的现况来接纳他。我们对某些事物会有某种程度的歧视跟偏见，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辨别，否则我们会做出很多不智慧的抉择。当我们要爱人，要担当他们重担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要求对方先达到我定下的标准，我才能爱他。如果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就不要背他的重担了。我们千万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我们不能说我没有时间， 我不能说我不喜欢。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我们要接纳别人，照着主对我的接纳，主对我的爱。的确，有的人他的生命弄得一团糟，一大堆问题，他可能不像我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很好，他可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什么钱，他很难融入我的生活圈子，但是神爱他，他受过伤害，他需要有人帮助，有人分担他的重担。如果有人向他显出一点点真诚的属神的爱，他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榜样，耶稣从来不会挑选谁应该去爱，谁的重担才应该背负。耶稣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属于这一类型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所说的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事耶稣背负那些受伤害的人的重担，不管他是什么背景，在怎样的处境底下，他是背负着别人重担的。他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无论别人的伤害是什么，我们也都乐意分担。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企图要背负每个人的重担。虽然在十字架上主所背负的是全人类的罪，但是当他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并没有到处去走，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背负别人的重担上，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去训练栽培门徒，为他们祷告。耶稣不是爱每一个人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做人的时候，是不可能承担每个人的重担的。我们感谢神，主耶稣他现在复活升天，他不是在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时间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有无限的灵，他有大能大力，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他的能力充满万有。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重担，他吩咐我们要担当别人的重担，接纳别人的现况，在帮助别人之前不可要求别人先达到我们定的标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去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背负他们的重担呢？还是我们把自己圈在一个范围里头，我们就是只愿意帮助我的家人，我要好的朋友，或者是那些达到我标准的人，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与我经济背景差不多的人，与我所受的教育差不多的人？这不是神所教导的。耶稣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我们刚才分享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敏锐的察觉需要，第二呢要接纳别人，如果没有这两点是行不通的。再来第三个原则，我们要背负别人的重担必须付出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再次重复，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花时间去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当人在有需要的时候，他通常会到教会来找牧师，找传道人，但是他们的牧师也不一定在他们期望的时间来到。可能他们会问了，为什么他没有来呢？我们要晓得，即使是我们的教会并不大，弟兄姐妹并不是很多，牧师也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会友的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神吩咐我们要彼此担当重担。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些人对自己教会的传道牧师有过高的要求？可能在一间人数不多的教会里，我们会期望牧师去探访每一位会友。我们有没有想过，牧师自己也有重担呢？我们有没有担当他的重担，为他祷告呢？还是我们总是要求他来背负会友的重担？虽然我们教会的牧师很乐意参与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在一块儿分担重担，但是他总是非常有限的。 他分担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问自己，神啊，我可以怎么样参与？我可以帮什么忙呢？我可以怎么样分担其他人的重担呢？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的。我们绝对不能期待别人服务我，期待别人分担我的重担，而我自己一根手指头也不愿意动。我们更不能只是单单依赖牧师，依赖传道人来分担我的重担。神说我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特权去爱别人。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如何彼此担当重担。最后我们再来回顾我们所读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经文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弟兄姐妹，我们有自己的担子，自己当尽的责任，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彼此互相担当重担，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何分担别人的重担呢？我们晓得有各种不同的压力，不同的重担。在今天的讲题当中，我分享的就是要非常敏锐别人的需要。第二呢，必须要接纳别人，而且要为别人付出时间，因为主是这样子爱我们，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当让灵舍喜悦，应当让他得到益处。今天的讲题如何彼此担当重担，第一讲呢，我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当我们明白基督所成就的事情之后，我们就会除掉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就真正能够延伸他慈爱的膀臂了。基督徒最有满足感的事情就是支持其他的信徒。加拉太书六章一节鼓励我们要认真地背起这个责任。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